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啊！上帝祝福大家，感谢神。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前呢，我知道最近啊，在我们国内啊，这两年多以来啊，这一轮是啊，继疫情刚开始之后，这一轮是最严重的一轮啊。真的，全国我知道很多地方啊，都是啊，在小区被封控，对吧？啊，被隔离也没有办法出来。我自己呢，小区前几天也是48小时在家，48小时啊！但是感谢神，我们相信啊，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啊疫情也好，病毒也好，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身上是有神的保护，有神的恩宠，有神的供应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在讲到之前呢，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大师啊，对一个年轻人说：“这几年你会为情所困。”这个年轻人呢，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想，什么情能够把我困住呢？直到最近啊，出门2天就要检查一次核酸，他才知道原来是什么，是疫情啊。我觉得这个疫情也会让很多人啊说出很多的段子啊。你知道以前啊最怕的是什么？是绿嘛，对不对？如果你身上带绿了，那这都是什么很尴尬的啊。最怕的就是有点绿啊，绿帽啊，对不对？什么绿啊之类的。那现在就是生怕你不绿，对不对？你的马到底绿不绿，对不对？其实你知道，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说啊，这个人很洋气，对不对？很阳光，对吧？阳光，对不对？这都是好的词。但现在你知道，阴是好的词。如果你是阳性，要拉去隔离了，大白穿白衣服的大白就要围住你了，对不对？阴一点好，对不对？所以现在啊，开口就是。打招呼就是不是说你吃饭了吗？啊，今天忙不忙？打招呼就是核酸了吗？然后就是，我是阴的啊，放心，我阴着呢。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疫情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感谢神，我们是被神祝福的。言归正传，那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会比较短啊，但是是很实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今天的信息是生活实用方面的，是可以直接操练的啊，直接去实践这个真理的。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开口祝福吧，你要学习开口去祝福，祝福你自己，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的朋友，祝福你手中的工作事业，祝福你所在的那一个领域，你要学习开始祝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先来看彼得前书3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来读这2节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2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爱自己的生命，愿意享受美福，渴望承受福气，那么他必须要知道这2件事情，他需要做这2件事情。六姐妹，我再说一次，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如果你渴望自己享受美福，承受福气，你需要留意2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从消极的方面讲，就是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这是圣经第10节讲的。来看第10节是怎么讲，他说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就是从消极的方面，你要知道什么话不可以讲，不可以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因为这些话对你会有影响。在灵界里面有一个律，你说的负面消极咒诅的话对你会有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你不要认为啊，你在唉声叹气好像都是很随意的，也不要认为你在讲那些负面消极的话你觉得没什么，不要认为甚至有时候你在啊生气的时候咒骂自己的孩子或者咒骂自己的家人，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影响。在灵界里面它是有一个律的，你所有说的负面消极的话，咒诅的话，它会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你常常说啊，我很穷啊，我没有用啊，我没有出息啊， 哎呀，我很软弱呀，或者你常常也会说啊，我很倒霉呀，哎呀，我运气差呀，哎呀，我命不好呀，这些话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时候也会说啊，死了算了，就把死挂在嘴上，对不对？活着没有意思，哎呀，这个死了我还嫌麻烦。你会发现很多这类的话，或者说自己什么，我很笨啊，我记性很差呀。有的人也会什么，也会咒住自己的身体，吐槽自己的身体。哎呀，我太胖了，哎呀，你看我像一个猪头啊，你看我的腿都是大象腿。他会咒住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啊，说自己啊，这个软弱呀，然后呢，各种抱怨的话，这些其实都会产生影响，因为这是属灵里面的定律。那今天牧师呢，重点是在积极的方面啊。这里圣经告诉你，更重要的是积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要说祝福的话。这里说什么？道要祝福。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当然这里也可以指的是别人骂你，你不要骂回去，因为那个没有意义。但是也可以延伸出来，它可以在表达说，当你遇到一些挑战，当你心情不好，或者说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环境，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已经是这样子了，你说再多恶言，说再多辱骂的话，说再多负面消极的话，都不能够改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圣经说道要祝福，你要学习什么？开口祝福。越是环境不好，你越要开口祝福。圣经说道要祝福，跟我一起说道要祝福。说明上帝他非常清楚了解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与我们所期待的往往是相反的一些环境和状况。圣经已经预料到，上帝知道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坎坷啊，生活中会有很多的无奈，会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会有很多你不满意的事情出现。上帝告诉你的方法，你希望改变这一切吗？你希望让你的人生承受上帝极大的恩宠和祝福吗？你要学习什么？道要祝福。跟我说道要祝福，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从积极方面讲，就是要说祝福的话。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人生的蒙福，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这里告诉你，就是两件事，不要说负面消极的话，要开始说什么？说祝福的话。感谢赞美主。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充满祝福的书。神他自己说祝福的话，对不对？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说什么？要什么？要遍满全地，对不对？我就赐福于他们，他们要生养众多，对不对？上帝他自己说祝福的话，上帝也多次命令我们要说祝福的话。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民数记第六章22节到27节。六章2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上帝在这里晓谕摩西，他说要鼓励亚伦和他儿子要学习什么？为以色列人祝福，甚至还告诉他祝福的内容。你觉得什么祝福是好的，要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他说愿耶和华什么赐福给你，哎，要说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上帝要祝福，他自己难道不会祝福吗？为什么还需要你开口说出来？因为这是上帝定下来的律，是上帝的法则。各位长辈弟兄姐妹请听好，我再说一次，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上帝要祝福他自己会祝福，可是为什么还要我去说出祝福的话？需要我为对方祝福，我为我这个孩子祝福，我为我家庭的财务状况祝福，我为我的身体健康祝福，为我亲人的健康祝福。为什么要祝福？因为这是他的律，他定下来的。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他说啊，你要叫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是祭司嘛，今天你我就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新约人人皆祭司。你要把祝福的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上帝的大能就运行了。甚至上帝告诉你祝福的内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保护是上帝的事，但上帝希望这个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当你的孩子每天啊上学读书的时候，你要说：宝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上帝保护你平平安安。当你的家人出门上班的时候，当你的家人开车出去的时候，你要说：上帝保护你，赐你平安。要说出来，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神的大能就运行了。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甚至这个平安还要说出来。你跟人打招呼，你要说平安。跟人打招呼不要说你还活着，不要这样讲。你要说平安，人家说我回去了，平安。你不要觉得这是礼貌客气的话，其实这个在基督徒的口中说出来是大有能力的。当时他们是奉什么？耶和华的名。二十七节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耶稣的名是超乎天下万民之名。今天在基督里，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有资格，对不对？我们可以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有资格，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随处祝福，祝福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感谢赞美主。所以上帝是一位喜欢祝福人的上帝，上帝也是一位喜欢鼓励他的儿女们起来祝福的上帝。上帝要鼓励你起来祝福，对那些你讨厌的人祝福他，对你家里那一些有问题的人你祝福他，或者对于那些你看起来不爽不满意的人你要开口祝福他。这是上帝设下来的方式，是他的法则。我下面简单跟大家 来讲两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祝福的能力，祝福的能力。那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的人几乎都非常明白祝福带出来的大能，他们非常明白祝福的能力。在旧约之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三十三节，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以扫，一个是雅各。以扫呢是长子，雅各是次子啊。雅各呢甚至用欺骗的方式要去得到父亲长子的祝福，后来以扫回来之后也要以撒的祝福。可是这个时候以撒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你看看以撒是怎么说的啊，这是他观念里面的认知，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以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注意下半节，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祝福是多么有能力。祝福一旦出口就有一种实现的能力。以撒说，我已经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弟兄姐妹，当你为你的孩子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当你对你的丈夫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改变必然要在他的身上发生。感谢赞美主。当你为自己祝福，为你的配偶祝福，为你的儿女祝福，甚至是为你的老板，为你的同事，为你的客户，为你的朋友祝福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听起来很舒服的称赞，而是带有神超自然的能力的运行。所以以色列人是最会祝福的民族，因为他们最知道祝福带来的威力。你看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一进到迦南地，他们就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宣告祝福啊！来，二十七章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如果有时间你去看圣经，看下来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就开始记载要怎么样怎么样蒙福，怎么样怎么样蒙福。你看到没有？上帝要祝福，难道他不可以直接祝福吗？为什么要借着他们的口去宣告这个祝福？我再说一次，这是他的法则。同样，耶稣的恩典已经赐下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工了，所有一切的祝福今天在基督里都属于你我了，但上帝要你借着开口去祝福。 当你开口去祝福的时候，祝福就开始运行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懂得祝福的威力，他们也最会祝福。那今天你看到犹太人在全世界可以掌控财经，掌控媒体传媒，掌控律师业，掌控服装业，医疗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今天记住，那在旧约你看到犹太人，那今天别忘了，我在这边顺带一提，今天你是谁？今天你是新约，你是义人。旧约的犹太人还是在律法之下，他需要每年献什么赎罪祭，为自己的罪来赎罪。今天你在恩典之下，耶稣的血已经流出，他每一天都不断的洗净你，你每一天都在这个赦免的瀑布当中。你是义人，你是被洁净的。虽然你有软弱，虽然你会犯错，但你仍然是被洁净的，你是义人。所以在旧约所有以色列百姓身上的祝福，今天都已经归在了新约，在基督里的你我，我们今天在更美的约当中。那所有旧约违背律法的咒诅，那今天新约，你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咒诅，咒诅他都已经担了，祝福你可以领受。也就是说，当你今天读到旧约的经文，我在这边啊附带的提一下，我们今天怎么来看旧约。当你看到旧约，如果你恩典律法不分啊，你不明白福音的法则，那你越看旧约越害怕，对不对？这里违背律法要被打死，这里做错了要被解除，这里啊一会儿要受咒诅啊，你会越读旧约你会越恐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圣经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旧约和新约都是神的启示，但是神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旧约是为了带出新约，旧约是一个影儿，新约是什么？是实体。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什么？新约是显明的。旧约都是在讲预表，都是指向将来什么？新约更美之约，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在旧约当中，所有违背律法带来的咒诅，主耶稣都已经担当了。所有旧约中的那些祝福、恩宠、能力，今天都属于你我。来，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啊，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当你读到很多旧约上帝的一些祝福的应许，包括你刚才看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先开口什么祝福，这些都是应许。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今天你已经在基督里了，所有的应许都是实在的，都是是的啊，都是属于你的，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非常懂得祝福，他们开口就是祝福。今天在新约下的你我，不要讲负面消极的话，要讲就开口什么祝福吧。当你开口祝福，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下一段经文，箴言书十章十一节，这里就预言了今天在新约下的你我，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今天你的口不是用来讲脏话的，你的口不是用来骂人的，你的口不是用来唉声叹气的，你的口是有创造力的，你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当你说出来的话会带给那个人生命，当你对你的小孩子说，宝宝你是天父所最爱的，你是最有出息的， 你是有价值的，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使用你，你将来是为神做光做盐，为神发光的，会让耶稣的名得荣耀，你会有出息，你大有出息。当你对他讲话的时候，这就是生命的泉源，你在给他灌输生命，他就是泉源，这个泉源从你涌流出来。感谢赞美主。不要再说你的丈夫不会悔改，你要为他祝福，上帝会得着他，这将来也会是一个被神使用的男人，被神兴起。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下面我来讲第二点，跨越祝福的障碍。第一是祝福的能力，对不对？我们大概有点知道。那第二是跨越祝福的障碍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好像懂得这个道理，其实关于话语的能力，牧师也教导过很多场的信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重视它，或者说我们没有去实践它，没有去运用它，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一些障碍。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我会跟大家来破除一下这些障碍。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眼前所看见的很难开口祝福，因为你会觉得眼前所看见的你觉得他不配，或者他这个状态很糟糕，你很难去开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根据眼前所见的，我们有时候开不了口，祝福的话说不出口。比如说一看见你们家孩子这个样子，然后你就说不了口，哎呀将来不饿死就算好了，对不对？一看见这样子将来就是坐牢的料，对吧？你很难说出好话，你很难说他是耶和华所爱的，天父所爱的宝贝，哎，上帝会使用他，这个孩子将来也会被神使用，这个孩子会成为人才，会让很多人得到祝福，会大大的有出息，你很难说出来，因为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眼前的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会给你解释，我会把这个障碍拿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一类的障碍，因为我们说出来的祝福的话常常是根据我们眼睛所见的，我们觉得眼睛没有看见，哎，事实看起来不好，我们有时候就说不出来。比如说你一看见你丈夫啊，一看见这个死鬼这副德性，对不对？那要能悔改，太阳都从西边上来了，你很难对他说啊，耶和华所爱的男子啊，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恩膏你，你很难说得出来。而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人已经配得，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改变了，已经很好了，才要去祝福他。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再说一次，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人已经配得了，这个人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再去祝福他，没有。圣经要你祝福，就是说你的祝福能够去改变他，能够释放神的大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很重要。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看到没有？看清楚，这里告诉你，你不用管他配不配得，那是上帝的事，而你呢，要开口祝福。当你开口祝福了，如果那个人配得，上帝的祝福自然会临到他。如果那个人不配得，圣经说你不会有损失，那个祝福也会临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再说一次，只管开口为你的老板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好老板，让他优秀，让他成功。你心里想说，那他不配得，这样的老板该死啊，扣我工资，没给我涨工资。不不不不，你不能说，你要说祝福的话，当你祝福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若不配得，你为他的祝福就怎么样归在你的身上。如果他配得，那感谢主，上帝也纪念你，祝福也要临到你的身上。总之当你开口祝福的时候，你只赚不赔，你不会有所损失。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阿们。我们的祝福不是根据他现在的样子，而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大能，根据神永不失败的爱。今天把这些让我们很难说出来的这些啊，过去困扰我们的这些祝福的障碍，都一一的把它给挪掉。记住，当你开口祝福，不是根据他现在的样子，而是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神的大能，根据神永不失败的爱。上帝爱这个人，上帝要祝福他，上帝要借着你的口让他得祝福，而你自己也会得到加倍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一些例子好不好？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那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你知道这个时候基甸在干嘛？因为基甸在防备米甸人的攻击，所以基甸这个时候正躲在酒榨里，吓得瑟瑟发抖。他非常软弱，非常懦弱，他缺乏信心，他是一个软弱的领袖。可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如果根据眼睛所见，胆小鬼懦夫那么软弱，跟大能的勇士一点都不搭嘎，对不对？就好像现在你看到你的丈夫，哎呀，脾气这么差，这副德性，跟一个伟大的男人相差很远。可是上帝的方式是什么？上帝不是根据他的现在来祝福他， 上帝是根据他的心意，根据他的爱。今天我们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大能，我们要看到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就被鼓励，神的能力就开始运行，基甸就开始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米甸人，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对不对？上帝大大的恩膏他和使用他。同样下一段经文，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你知道当时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他没有孩子，他一无所有， 他没有子孙后代，对，他很有钱，但他没有子孙后代，一个都没有。可是上帝对他说什么？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虽然一个孩子都还没有看到，但是上帝就要他开口祝福，你是亚伯拉罕，我已经立你为什么？多国的父。来，同样约珥书三章第十节，这个经文很重要，这个经文今天我们怎么去实践它，就是要为自己祝福，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下半节，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一节经文今天就是实践在我们自己身上去操练啊。今天可能你的问题不只是心灵的软弱，可能是你身体有疾病，你不要再说我是一只病猫，你不要再说啊，我病殃殃的，我身体不好，我看我可能都活不了五十岁，不要这样说。软弱的要说什么？我有勇力。你要说我是健康的，我要活一百二十岁，你为自己祝福，不要说自己活不了五十岁，你要说我要活一百二十岁。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当然你心灵方面软弱，你觉得受打击啊，受伤啊，你觉得站不起来了，你不要说放弃的话啊，我想想放弃了，不，你要说什么？我是刚强的，我有勇力，上帝与我同在，我未来的服事会更加的美好，感谢赞美主，事工会更加的美好，教会会更加的有影响力，阿们。同样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领域啊，你不要再说哎呀我穷的叮咣响，哎呀我每个月都要借呗花呗，对，这个就算说的是事实，但是说事实只会让事实变得更糟糕，因为负面的话会有负面的效果，会让你雪上加霜，对不对？你要说什么？你不要根据眼睛所见，你要说我是财务自由的，我是有天父爸爸供应的，我是兴盛的，不要说我没钱吃饭了，要说我是兴盛的，我都可以祝福别人，阿们。当你面对你的婚姻支离破碎，你不要再说我迟早要离婚的啊，我撑不了多久了，你要说我的婚姻会是美满的，因为我的婚姻是有神的爱的，是有神的大能的，是有耶稣在中间的，感谢赞美主。你要改变你说话的方式，用在你自己的任何一个领域，不要再说我记性很差，小兵牧师你刚刚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我忘了，不要，你要说牧师讲的我都记住了，我的灵里面已经记住了，哈利路亚，那些神的话语，我读的圣经，那些神的话语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在我的里面，虽然我没有想起来，但神的话也在我的里面，我是有记性的，我能够记住神的话，能够记住神的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不要说自己的坏脾气改不了，不要再说自己的臭习惯啊一大堆，你要说我是优秀的，我是被恩膏的，我会带给别人祝福的，哈利路亚，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天父所最爱的，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哈利路亚，我人生是有意义的，阿们，感谢赞美主。来看，再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弟兄姐妹，什么叫逼迫你们的？这个也可以指的是你的那些环境啊，让你很沮丧的环境啊，对不对？或者是说让你很难过的那些事情啊，当然也可以指的是那一些啊，让你很不舒服的人事物啊，或者就是某一些人啊，怎么办？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好像我们觉得很难哎，哇，环境这么糟，一大堆的事情啊，这个人这样说我还给他祝福，做不到。但是记住，上帝爱你，上帝知道你面临的一切，上帝也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上帝太想改变你，太想帮助你，所以上帝赐给你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口祝福，而且他还要强调，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再骂自己的身体，不要再骂自己的生意，不要再骂自己家里的人，不要再骂自己啊命运不好，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当你掌握这两点， 神的大能运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被神祝福的，今天你在恩典之下，在耶稣基督里，阿们。那最后的时间呢，我带领大家来领一个圣餐。啊，因为这一波疫情也是特殊时期啊，如果你方便呢，就在视频或者音频面前拿出你的圣餐一起来领受。如果你不方便呢，就牧师替代大家来领圣餐，来领受上帝的保护供应，上帝赐给我们的健康，感谢赞美主。我拿起圣餐的饼，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主啊，每当我们拿起这个饼的时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为我们受了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支离破碎，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配得健康，配得完全。我们的身体是被修复的，我们的身体是有健康的，任何的疾病，任何的病毒都不能够靠近我们的身体。感谢赞美主。我现在啊，代表弟兄姐妹啊，在基督里，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来牧师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饼，我们就来吃下神的健康，一起说阿们。饭后拿起啊这个杯，这是耶稣的血，这是每一天都需要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饶恕了，已经罪得洁净了，我们永远不被定罪。不管你今天状态怎么样啊，你永远都不再被定罪了，因为你在基督里，宝血已经洗净了你。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阿们。好，现在我要为大家来带来的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无论你在哪里，你就在心里说阿们，或者你方便你口里说阿们。我接受牧师的祝福，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神可以透过音频视频，无论你在哪里，在国内，在国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个祝福就要临到你。牧师要为你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今天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主啊，你要把信心放在他们的里面，无论他们在生活中，在家庭中，在环境中遇到怎么样的挑战，不如意的事情，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祝福的话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主啊，你帮助我们挪走我们那些啊不太愿意去祝福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还有以前啊那些障碍，主啊，都要把它挪掉。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道理，就是不看环境，不是根据这个人的现状，不是根据这个问题的情况，而是根据神的话语，根据神的大能，根据神的爱，我们要为啊我们的家人献上祝福，为我们的家庭配偶子女祝福，也为我们的亲人长辈祝福，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祝福，为我们的牧者祝福，为弟兄姐妹祝福，你也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祝福。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一切的健康、医治、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啊，神的那个充足的供应，都要大大的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临到答阿们的人身上，也临到你的全家，临到你所在的教会、你的事工、你的小组，都被神祝福。感谢赞美主，愿上帝祝福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保守每一个人远离一切的病毒，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啊，病毒不能够靠近你和你的家人，神与你同在，神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